生命有你真好之信仰福音讲座，有一位神，讲员李成博士。李成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，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，1981年获硕士学位，1982年赴美，1987年获密西根州立大学博士学位，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和西方储备大学工作。1993年后，在威斯康辛医学院从事医学基础研究工作，现在是专业作家和教会牧师。今天讲题是如何知道有一位神上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好，我最怕的就是听完讲道以后问你觉得今天讲道好不好。好。有问题没有啊？没有。信不信啊？不信。这是最麻烦啊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有什么障碍啊。因为我们现在信仰的这位神是和过去我们很多世界观是相抵触的。过去我们是崇尚无神论，崇尚辩证唯物主义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是讲有一位神，他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，每个人都要信他才行，所以觉得好多东西是格格不入的。这次呢，我大概要谈一下，第一就是关于神的问题，究竟有没有神？第二方面谈谈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关系？第三讲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。啊，既然神说是六天创造，可是进化论说人是从猿猴变来的，根本不是创造的，这之间的关系怎么看？相信有神还不够，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这位神是宇宙间唯一的真神，你才可以成为基督徒，否则你也可以成为别的宗教教徒。
是
为什么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唯一的神，别的神都不是真的？是不是基督教的武断呢？它道理在什么地方？下边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一定要信他呢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我为什么要信他呢？我不是这么多年我没有信神也活得很好吗？我为什么必须要信这位神？就谈谈信仰和人生是什么关系。我就希望大家啊能够好好的来听，听完以后我们认真去思考，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来接受这位信仰。我想多数认真的人最后都会信，因为这位神是真的，很真实又真又活的神。过去因为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他，所以我希望今天呢，我们就从第一次开始哈，第一讲开始谈谈关于神的问题，神的存在，怎么知道有神。因为过去我们根据过去我们的背景，唯物主义的教育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，我们认为在人的哈很处于比较原始的时候，生产力也不发展的时候，人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能够认识，像火山爆发、山洪、地震、电闪雷鸣，我们都觉得感到害怕，所以就产生了哈，就觉得是既是山神、水神、火神、土地，这原始宗教就这么开始了。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的认识的提高，我觉得好像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，根本没有什么可神秘的，是慢慢的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，这就是过去我们受到的认识论的发展是这样。说根据这样一个观点呢，我们就认为你相信有神一定是人在比较原始、比较落后或者比较愚昧的时候的一种产物。那无神论呢，一定是人知识比较、水准比较高以后一个必然的结果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自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表示有知识水准。是你想到拜神、想到信神、拜菩萨，你就想到那都是老太太， 都没有无知的人才会去做这种事情。那像今天大伙儿都有很高的学位，很高的知识，我们是不是还要信天为诚呢？就觉得好像很不光彩。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有信神和整个迷信、落后、无知全都连在一起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有机会到了香港或者到了西方的世界，虽然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，还是不愿意去，因为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有神。不过你就是自己找一个精神拐棍而已。我自己当初去美国也是这样一个状况，但是后来到了美国以后，就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。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经济、军事、科技的强国，可是美国却又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。1994年，芝加哥论坛报做了一个民意测验，全美的人民当中相信有神的还占92%，也就是说不相信有神的不到10%的比例。就这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，却又是一个低流的国家。所以这样的话就跟我们过去那种思想模式就觉得不相称。美国既然相信有神，为什么又这么先进呢？就说明过去我们认为相信有神就是愚昧，就是落后，好像不太吻合。慢慢你有机会你就会发现，到处都是教会，到处都是礼拜堂，到处都是查经班，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啊！说今儿有一个什么会，就进去听听啊，就这样。好像你到了美国以后，你几乎是可以，你说你不想神的事情，几乎是不可能。这是很奇怪的现象，是这样就逼迫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很认真的人要去仔细的思考，究竟这神是怎么回事，究竟有没有神。当然做这样的思考并不是容易的，因为我们前半辈子的世界观都是无神，今天重新要面对我们过去不屑一顾的神的时候，你就感到很困难，从理性上从感情上都很困难。但是这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如果宇宙间确有这么一位神，他是整个宇宙的主宰和掌管，那么每一个人如何认识他，如何和他建立关系，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并不是茶余饭后的一些消遣，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呢？圣经，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他没说要你要证明有神的存在，他乃是一个宣称，神就是这位宇宙之间的造物主，他不需要证明的，你承认他他也在，你不承认他他也在。但是神很怜悯我们，神就是需要人能够认识他，所以神赐下各样的启示来启示他自己的存在。我记得我刚信主一段时间以后，那个时候讲神的存在可以讲得滔滔不绝，讲很多的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，可后来信主时间越来越长，越不敢讲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神太大，人太小，人知道的太有限。我只是很感谢神，因为他的启示我们，让我们凭着我们有限的头脑也知道这位神的存在。如果神不启示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他，因为人太小了，太渺小，太短暂，太有限。神怎么启示我们呢？一般来说神启示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大的类型就是借着他所创造的自然界，所创造的宇宙，让人看见宇宙的和谐、宇宙的精妙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宇宙的后边必然有一位造物主。这种启示呢，一般就叫做普通的启示或者自然启示，也就是神这种启示是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接受到的。但是我们光知道有一位神还不够，这位神的属性怎么样，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。所以神还有一种启示叫特殊启示，神就是借着他所拣选的先知把他的话语传递给他们，让他们来传递神的话语，最后所有先知的话 主耶稣的作为就全部记录在这一本六十六卷的圣经当中。所以我们通过自然启示认识到有神以后，再读圣经，我们就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的，将来世界的结局怎么样，人将来的走向是什么样，人和神的关系怎么样的和谐，那就要只有通过这样特殊的启示我们才能认识到。那么今天第一堂呢，我就想着重谈一谈神的普通启示，通过大自然的创造让我们人知道有这么神的存在。我知道宇宙很大了，所以如果只说我们太阳系，我们太阳系是有一个恒星，有九大行星，整个在太阳系的运作里边，天文学家就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说到目前为止，整个九大行星当中只有地球具备有生命存在的条件，就只有地球的条件允许生命的存在，这是个非常奇特的这么一个生态条件。那这个大家伙曾经想过没有，为什么地球离太阳是这么一个位置，远一点近一点会怎么样，我们从来没想过，实际现在看来远近都不行了。你比如说水星离太阳最近，可是水星因为离太阳太近，所以水星向阳的这一面温度可以达高达摄氏三四百度，香港现在不到四十度我们就受不了啊，它可以高到三十百度，你根本生物没办法生活的。那再远一点怎么样呢？像土星、木星就非常的冷，非常的寒冷，唯有地球不远不近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生物就可以存在下去。还有地球的大小，我们也没想过啊，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，为什么会这么大？大一点、小一点会怎么样？后来发现大的、小的都不行了。因为我们知道地心的引力哈，它和它的地球的直径或者它的质量是成正比，所以当你地球太大，那么它引力就会非常强，所以人的心脏都无法承受的。如果你比如到木星或这些地方去，你根本都走不动的，因为压力这个整个吸引力太大。可是星球再小一点怎么样？小一点以后呢，它的吸引力就小，是整个大气层里边很多比较轻的气体都吸引不足，都跑掉了。你比如像火星，火星的很多条件和地球都差不多的。我们知道在地球它在绕太阳转的时候，它有这个一个偏角哈，我们知道是23.5度的偏角。所以整个这个地球的轴和整个黄道平面它不是垂直的，是一个23.5度的夹角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地球接受太阳光的时候呢，在同一个地方，有时候太阳是直射，有时候太阳是斜射。直射的这地方就是夏天，斜射斜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冬天，不太厉害的时候就是春天，就是秋天。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夹角，所以使地球广大的温带的地区可以有四季之分。如果没这个斜角，没这个夹角就很困难。你可以想象它究竟整个地球的状况都很难想象会是什么样。热的热非常冷，赤道地区就完全没有水，完全都可以蒸发干。所以就这个水23.5度的偏角非常的重要。而且地球的转动，它除了公转一周365天以外呢，它自己还自转，自转一圈是24小时，对吧？我们是24小时转一圈，我们从来也没想过为什么24小时，快一点怎么样，慢一点怎么样，后来发现根本不行了，快慢都不行了。因为我刚才讲了水星，水星离太阳最近，可是水星的自转速度非常的慢，水星自转一周需要59天，59天再转一圈，所以这样的话长时间那个向阳的部分非常的热，可是背阳的部分非常的寒冷，可以低上-200-300度，所以这温差非常的大，根本没办法。那转快了以后怎么样？木星就转得比较快，木星大概是10个小时转一圈，那转快会出什么问题？转快以后，表面的这个气体的相对流动的速度也很快， 你看现在，比如说你在台湾海峡或者在什么地方发现暴风，这台风一小时100公里、200公里就非常快了，是不是？可是，在木星上，平常的风速高达1000公里，你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待得住呢？所以想就非常的奇妙。所以这些条件都加在一起以后，整个地球才成为地球，才成为今天有人居住、有生物活动的这地球。你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偶然？而且我们知道大气层的作用，是不是？它一方面是起一个屏蔽的作用，是外星球的外太空的辐射，一些伽马射线和很多宇宙射线，可以人可以避免受到伤害。但是很奇怪，就整个大气层刚好可以让可见光通进来。我们知道可见光从本质上来讲，它也是电磁波，就是这一段波上的电磁波，这个大气层就可以过来。否则的话，整个地球是一片黑暗，什么光都进不来，怎么会那么巧呢？所以如果这些问题大家都想一想，你就知道地球的存在、太阳系的存在绝非是偶然的情况，它一定是有目的的。你再缩小来看看地球，我们知道水是非常重要的，没有水就可能就没有生命。可是水有个什么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水的反膨胀，多数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，是不是？受热的时候它膨胀，它比重就变小了；冷的时候它收缩，比重变大。刚好水有什么特点呢？它反膨胀。怎么叫反膨胀呢？就水在摄氏4度的时候密度最大，从4度再开始降温，降到0度的时候结冰了，它的体积反倒要膨胀一点。所以呢，冰总是比水轻，大伙可能平常你见惯了都没想过，冰实际比水要冷，可是冰呢倒是比水轻，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。这个反膨胀非常重要，大家想想，如果水没有这个反膨胀，它一结冰一定就沉底了，是不是？那到冬天一结冰就沉底，一结冰就沉底，到最后整个水体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，那有谁什么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呢？全冻在里边。就是因为水有这个反膨胀，一点万分之一不到万分之一的这个膨胀率，冰就可以浮上来。所以到冬天上边就整个就是一层厚冰，上边可以玩可以过车，可是下边还是水，是整个去起一个屏蔽的作用，整个水生生物就在冰层下边安全过冬。到了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冰一消化又整个又重新开始。你说像这种事情你都能够说它是完全是偶然的吗？所以还有很多非常奇特的现象。你比如说生物界，因为我是学生物的，平常想这事儿就想得很多。因为整个地球的能量的循环、气体的循环完全是配合得非常好的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，这么奇妙的现象你恐怕很难说它都是自然造成。现在生物界的很多奇特的现象现在是越看越多。我去年到温哥华，他们带我去参观这个养这个鳝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知道那种鱼哈都是红肉哈，很好吃的，但过去只知道是鲤鱼跳龙门，没想到鳝也跳龙门了。它为什么？它这要产子的时候，这母鱼哈，它一定要从海里边往河口淡水的河口里边游到河里边去产卵。但是你不知道吗？一般河的地方都比较高，海比较低，所以它的河水才会流到海里，所以它就一节一节的往上蹦，有时候蹦上去又滑下来，蹦上去又滑下来，最后遍体鳞伤。所以后来呢，人们就发现，就说干脆用人的办法来帮助它往上跳，所以就在河口啊修了很多台阶，像楼梯似的。不过每一个台阶都是很圆滑的，不是有那个棱角，否则它一蹦上去滑下就摔坏了。所以就很圆滑的一节一节让它往上蹦。就蹦到最上面以后，就有很多孵卵的地方，它卵产完以后这母鱼就死了。所以后来的科学家就开始做实验，就把所有在不同的河口所产的这个小鱼儿，很小的鱼苗，就用最后还放回大海，就把它们用同位素标记，看它来年长大以后从哪儿再回去，就发现非常奇怪。 几乎是从哪一个河谷生的这个小苗，最后在回游的时候还是回到这个河谷来产卵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你说现在香港、美国高速公路这么发达，到处都是路标，告诉你下一站从哪儿出来，就这样一不小心还走错了路。那你说那个山脉在整个大海里这么游，他怎么最后知道他是在哪个河口产的卵？很奇怪的，整个温哥华地区有几十个入海口，不会弄错的，他怎么会啊？还有科学家做过实验，你别知道很多鸟都会做窝，是不是？他就把鸟刚一孵化出来小鸟，他就把它取回到实验室，这是一直在实验室养大，根本和外界完全断绝。最后当这个鸟长大以后，他再把它放出去。很奇怪，这个鸟放大以后它又会做窝，而且用的材料、做窝的形状跟它上一代都完全一样。你是不是觉得真是很奇怪？可是常常我们感叹完就完了，哎呀，真是奇妙，真是伟大，不可思议。可是我们很少想一想，这本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很多人说本能，本能就是本能，原来就有的，生下来就有的，是不是？宇宙为什么这么奇妙？它就是本来就这么奇妙啊，它就是永恒的，它是无始无终的，不需要有人造的。所以我们很多人的思想一到这个本能就停住了，一到大自然就停住了，好像这大自然就是第一。可实际现在科学的发展已经让我们知道了，宇宙不是永恒的，宇宙不是永恒的，现在科学家的很多数据证明它是有开始有结束的。既然有开始有结束，它就一定是受造的，因为它不是自己成的。宇宙本身是受造的，那宇宙的中的一切的规律，一切生物的规律都是受造的。我们就要问，这受造是从何受造，谁造的它？你这样一问，造物主的概念就出来了。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读马太福音，那主耶稣在教训大家的时候，就是用天上的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给大家做比方。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，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天父一样养活它。你看野地的百合花，他不劳苦也不纺线，可是他所穿戴的，在所罗门基融化的时候是穿戴的还不如他的，这小花一朵。为什么？这难道这一切东西乃是神，乃是这位创造之主把所有能力、生命的能力放在这生物之中？这个所谓的生物的本能就从这儿来，是造物主的创造。生活。